平安之主，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为全人类带来了兴旺、爱、平安和喜乐。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要我用我们的身心灵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诞生，同时也要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感谢主。那其实平安之主同时也告诉我们，天使报佳音，宣扬主为世界带来平安和和平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在旧约弥迦书的5章2到5节。我们可以看屏幕啊，或者可以看自己，有点乱是吧？我们看自己的圣经吧，好不好？旧约圣经弥迦书5章2到5节。翻到了吗？好，弥迦书5章2到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开始。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那时掌权者及你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助我们的平安。我们再读一遍，是5章4节到5节。我们再读一遍。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助我们的平安。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我们向他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要来赞美你这位至高至尊伟大奇妙的神。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在2000多年前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既成为人的样子，就诚心谦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通向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父神面前，向父神祈求怜悯和帮助。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这样一份独特的独一无二的这样恩典领导我们，这都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但是我们也常常的去看环境，看环境我们就会软弱，凭眼见我们就会退缩，我们常常的会远离你，而去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把你丢在一边。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也伤了你的心。但是主，你却没有用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也没有用我们的罪孽来审判我们，而是你常常的用慈神爱所来参拉着我们，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天天的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愿你时刻的来帮助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反省，让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在圣诞月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去将你的福音报给更多身边的人，让你的美好的信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归向你。 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福音月当中，我们在圣诞月当中，我们不是自己去自娱自乐，而是更多的要像你一样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把更多的人引到你的面前，来享受和我们一样这样一份属天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怜悯我们，谢谢你啊，没有纪念我们的过犯，谢谢你随时随地参拉着我们。主，我们愿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你生命的品格来，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何等的有限，但是主你却是无限的神，你每一天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愿主你使用我们，大大的使用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将以下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悦纳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蒙你的祝福。我们也把讲台的信息仆人的口都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你自己来亲自的喂养我们，使我们属灵生命得以长进，让我们能够走出教会，能够活出你美好的生命来。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他同时让我们把手机放到静音，尽量的不要走来走去，好吗？感谢主。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充满全地，阿们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那我们一起来将荣耀归于我主。 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你的圣日，今天也是纪念你降生和迎接你再来的日子。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回顾即将过往的一年，你搀拉着我们的道路上地满了恩典的自由。天父，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充满了恐慌和绝望，而属你的儿女却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虽然我们各自的境遇之中也会有分别和痛苦，也会有失败和软弱，但你赐下了平安，让我们能够平静而勇敢地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因我们深知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必看顾和保守每一位属你的人。你的降世为人正是为了拯救我们，而这份拯救已然成就。天父上帝，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发出感恩和赞美，也愿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世上的灵魂。天父，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来看顾保守，请你来亲自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造就和祝福，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独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请坐。下面请听诗班献唱《主的平安》。
诗歌里唱到，主的平安在我心里，四围环绕着，永不离开。主的平安坚定温柔，天下平安。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我们天上的平安世界永远无法夺取，特别感动。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的辛勤的摆上，上帝都纪念你们，感谢主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九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九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九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齐声诵读，开始。
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拉爹和行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乐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与你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众人你们谦让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目前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阿门。这是神的话语。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黄山龙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平安的真谛。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降临节最后一个节气，刚刚牧者也把最后一根蜡烛点亮，平安之烛点亮，然后预知着圣诞节真的快要到了。我想知道我们在座的上班的很多单位都是在圣诞节这天，在圣诞节这一天那个会发一个苹果，你们有发过吗？会发一个苹果，我们称之为平安果，称之为平安果。当然其中的寓意很好，就是平安，是不是？人手一个，又大又红。虽然大家拿到也很开心，虽然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期间天气很寒冷，但是大家仍然很乐意拿起了冰凉的苹果，然后会啃起来，然后就像真的可以带来平安喜乐一样，是不是？那我们，但是像我们的销售公司，我们不发苹果，我们会发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新产品上线，当时我们发了一个香蕉和一个橙子，这代表什么？成交，成交，是不是？嗯，对。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内勤会排在楼梯口，然后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橙子，发一个香蕉，这样子。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借着成交来提高我们的业绩，当我们的业绩好了，我们的日子可能我们的日子就比较好过，当然也会有一些平安。这都是借着这样一个谐音来讨一些这样一个好兆头。我们知道无论发的是平安果、香蕉或者橙子，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吗？ 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摇头，是不是？不可能。但是平安是，但是平安的这份期待，大家是真真切切期待的。他们渴望平安，但不知道去哪里得到平安，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就把这些希望寄托在这美好的寓意上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柿子可能会说成事事如意，还有那个橘子和荔枝会说成大吉大利，这样子是吧。我们知道这些编这些谐音的人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安慰，因为这个世界给不了他们的平安，世界带来的只是一个争夺名利、焦虑不暴躁，还有一个根本没有平安。但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找到了真平安。我们下面还有一幅图，这幅图我们看的是想到一个场景，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来到门徒中间，然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我们每次我们讲到同工站在台前的时候，或者我们每次小组查经同工在开始前的时候说的一句话都是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在基督里面，在圣经里面才有了真正的平安，那属天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叫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来享受这样一个爱的聚会，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样一个降临节的四个节期，让我们今天迎来节期的最后一个节日平安之主。主啊，我们把我们下午的这样一个下面这样一个分享时间交托仰望，也求你将你那份属天的平安真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此时在这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被你一念所感，愿你的平安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扎根下去。求你特别的怜悯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心上心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平安的真谛。平安的真谛，我们看是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九节。我们讲第一点是同负一轭，工作平安。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通过这个描述，我们看到那个腓立比教会和保罗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我们结合之前保罗其实写了，在保罗书信中写了很多，他很少看到保罗对哪一个单一的教会有如此的描述。尽管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心无时无刻不挂念腓立比教会。文中提到冠冕一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他表达的冠冕绝对不是指腓立比教会是他的冠冕，而是指保罗把福音带到腓立比，建立起腓立比教会，建构当地的信徒，这样让他作为一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上他是尽忠职守的。而他的这个尽忠职守表现出来，让他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这是保罗非常看重的冠冕，这是保罗非常看重的冠冕。然后后面他马上又提到，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当我们一看到站立得稳，我们首先想到什么？我们想到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挑战，是不是需要站立得稳？那我们想教会靠谁可以站立得稳呢？靠我们自己可以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完全不行，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唯有靠主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唯有靠主我们也才可以站立得稳。那么教会是神赐给这个世界极大的祝福，教会应该活出一个认识基督而涌来的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但这个生命同时也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但不接受，反而恨恶光。今天教会传出就是这样一个做光做盐的使命，在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挑战，因为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吃可吞吃的那一个灵魂。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就提到以娃爹和许努基在当时就有些不和。我们查过腓立比这个教会，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早期保罗当时刚刚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两位姐妹就和保罗一起做同工，可以说他们当时已经是腓立比教会的核心同工。我们想这两个核心同工如果他们出现了分歧，那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后果。这个后果对腓立比教会当一个同心合意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当的损害。如果他们俩都是教会有一些影响力的人，那么想此时会产生哪些结果？会众可能会选择会同情可能其中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对立，是不是？因此保罗在这边切切地嘱咐腓立比教会的负责人要促使他们和好。今天无论是我们教会还是我们小组，如果核心同工出现了分歧，我们会怎么办？所以圣经教育我们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并称赞使人和睦是有福之人。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当时我自己的小组最后一组也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当时那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开一个线上的同工会，然后我们有两个同工就因为一个问题当时就吵了起来，当时就可以说一开始是争执不休，最后就有一些言语不和。然后加上他们俩又都是可以说能言善辩之辈，所以说基本上我几乎插不上嘴，然后最后就不欢而散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下线那是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当时下线之后我那一夜可以说几乎都没怎么睡。我就在想，因为我知道这两个都是核心同工，我们平时在接下来这样一个服饰中我们有很多的配搭，那通过他们俩不和，接下来我们这个组怎么带，后面我们这个小组怎么安排，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是不是？当时就不停的祷告，就希望上帝能给我能力给我智慧，能够和这两个同工能够分别谈，能够尽快让他们能够和好。也很感恩，也上帝也垂听了我的祷告，然后这两个同工也在很快也就和好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了同父一恶，这个恶字，恶大家有过看过恶吗？恶就像那个下面有个图，这前面就是恶，这个恶可能在现在很少见，但是在很多年前，可能在农村，那些农民他们那个用牛去犁田的时候会用上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这个恶呢是主要用于连接和控制牲口，使他们能够协同工作。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两头恶，那个两只那个牲口被一个恶然后牵着使劲的往同一个方向走，然后如果一个牛可能就是说不怎么听话，或者有一些受旁边的这样一些东西影响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步调不一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这个在后面这个农民可能会大吼一声，可能牛就会走得好一些。那如果牛再不听话的话，我们看到正常牛后面手上都那个农民手上都有个鞭子，是不是啪的一鞭子就抽过去，然后牛这个时候就走得特别好，是不是？所以说当这个牲口走出笔直的这样一个道路时，农夫的心里他就比较顺畅的， 这就是农村当时的离弦的时候这么一个同父一个。那么放在教会里面呢，就需要我们教会，就需要我们同心合意要做圣工，这样我们的心态才是平安的。当我们的主体，我们的肢体出现意见不统一时，我们需要靠主去尽力的修复。无论是小组同工还是教会同工，我们只有同心合意做圣工，我们的心才是平安的。然后经文第三节后面提到，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生命册这个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的不是很多，可能在基督徒，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这样一个教会中，我们听到有的弟兄姐妹会祷告说，求神让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可能这样子。然后我们也看到生命册是很重要，然后我也查考了一下，在整个圣经中生命册只出现了九次，而且其中有六次都出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上面，是不是启示录上。那生命册指的是什么呢？生命册指的是永恒生命的标志，就是如果我们看重这本生命册的价值，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为人处事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册只记录和主耶稣相关的事情和永恒生命相关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为了追求永恒生命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事情就不管了，而是需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这世界的客旅，不要因为一点事情我们就一直斤斤计较，甚至记恨许久。因为我们冷静下来，我们会思考我们这些事和我们永恒生命没有关系，在永恒生命里当然也是没有价值的。就像启示录14章13节记载，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就是我们需要多做一些和永恒生命相关的事情。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让我们生命因救恩能力的翻转而被更新。所以说愿我们的名字都能记在那永恒的生命册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二点，靠主喜乐，心灵平安。经文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看到喜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喜乐的对等词，快乐，是不是？那么喜乐和快乐有哪些区别呢？我们在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先说快乐。快乐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通常是由外在的环境或事件引起的短暂的愉悦感，它是一种肉体上的愉悦，常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比如说我们吃到美味的食物，看到美丽的风景。可能我们最多的表现就是在我们无论是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我们拿起手机在那边刷短视频或者刷抖音，我们会在看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微笑一下，有时候甚至会哈哈大笑，这样子。这就是快乐，很快的产生乐趣，当然它来得快也消失得快。如果我们在刷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突然临到，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刻关闭手机去处理那件事情，这样子。我们想我们很在座的我们很多都有同感，是吧？而且我们知道在目前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只要在任何一个视频上都停留一会儿，那么接下来这个视频号会源源不断推送类似的视频，让你可以多快乐一会儿。但这还就是快乐。那喜乐是怎么定义的呢？喜乐是一种更深层次内心和平静，通常源于信仰和内在的一个精神状态，它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愉悦，常与信仰、平安与喜悦相关联。相对于快乐，喜乐 是一种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它不受外界的影响，然后即使在逆境中，喜乐也能持续存在。它是一种内在的品格，能够在各种环境和试炼中被人看见。相对于快乐，喜乐是一种比快乐更深的心情和感觉。喜乐是一种毫无牵挂、满有平安、坦然无惧和欢乐的心情。这心境并非一种冲动的情绪，不像人哈哈大笑然后就平静下来，喜乐本身就很平静。喜乐也代表开心畅快，它是一种持久恒长的心情。经常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能调节人的情绪，能使人内心平安稳定。故此即使人在患病之中，因着有一个喜乐的心，他可能也可以得到一个快一点的这样一个康复。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喜乐。那我们想到，那喜乐又怎么能得到呢？我们看，第一是要靠主。喜乐不是凭空得来，也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乃是靠主得来。所以在主里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第二就是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是经文提到的是常常喜乐，即使生活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我们靠主要常常喜乐。因此常常的喜乐的秘诀仍然是靠主。靠主是我们凡事喜乐的原因。我们并非消极的逃避困难、听天由命、不去应付、只顾眼前享乐，而是即使有困难临到，我们要靠主得胜，把它变为可喜乐的。即使在各种艰难中，因不断得到主恩典的帮助，我们也有喜乐。因此喜乐的源头是上帝。我们看到在经文他提到两次说你们要，说明这是一个命令，一个从神来的命令。而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位先有供应后有要求的神，先有供应后有要求。讲到这，我们想到此时的保罗，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按照处境上来说，他比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可能要更恶劣一些，但是他却可以靠主常常喜乐，且劝勉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在最近差不多几个月聚会，在聚会前的祷告中，我们常常提到那位在孟加拉服侍的那个家庭。在十月份一次外出学习，我有幸和其中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学习之后他也给我们有很多的交流，这个交流中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当时这个交流之后，我当时就想到把他这个例子需要在我这个十二月份的这样一个讲章中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都知道孟加拉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我们在那次学习上，这位弟兄给我们带来一次敬拜，一首非常熟悉的宣教诗歌《使命》。在放这首诗歌的过程中，他也简单做了一个小视频。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加拉是一个非常的贫穷，那么的贫穷在我们上个月我们有四位牧者同工去到那边，然后他们用一些音频和一些照片在上面展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是非常非常的贫穷。我听王雷弟兄说，到那边去除非有事，旅游绝对不会选择去那个地方这样子。当我看到这样一个视频的时候，在配上使命这首歌的音频的时候，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刷了一下就下来了。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样的感动和负担让这位弟兄和我年龄差不多，但他身高就有1.7米的样子，很瘦，体重可能连120都不到。这个弟兄在那边待了十几年，接下来可能还会更长，因为那边是一个信仰很开放的国家。 当时他们一开始去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服侍，想为了更好和当地人建立关系，他们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并且呢，也逐渐收到一些成效，逐渐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和他们一起聚会，这让他很感恩，而且还会时不时，这些人还会带他们的朋友来和他们一起聚会。我们知道这么一个场景，对于刚进入一个陌生合场的一些宣教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是不是？但是四五年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情况，就是这些人都是假信的，知道吗？因为在那个地方会有宣教士走进他们，然后这些人当地的这些人也知道他们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方式建立关系，然后在生活上面会给他们一些帮助，所以说他们一般就是先假装信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会说我们家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然后需要你借点钱给我们这样子，然后过段时间会说啊，我这个朋友他也愿意信主，然后过几天也说啊，他也有困难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但是在过了四五年后，这个事情怎么被发生的呢？就是他们这些人拿到钱之后，他们自己出现了分赃不均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们自己暴露了出来，跟我们的宣教士说了出来。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打击对我们当时的这样一个宣教士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四五年，他们已经在这个合场已经做了四五年，对这些宣教士来说，他们是真心的爱这些人，他们是真心的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没想到会碰到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其实在他们去这个合场之前有被培训过，但是他们一直想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临到他们，但是就这么给临到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他们那个情况心情是非常沮丧的，是不是？他们非常非常沮丧的，他们可以说满腔的热血、满腔的热情就这样子被别人给利用了，然后他们只有在怎么办，在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只能在主里面这样一个恒切的祷告，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感恩的事情，上帝也用他奇妙的恩典来安慰了弟兄，然后他们靠着主的恩典，他们继续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当这位弟兄和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你脸上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些时间，但是你脸上完全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不安，而且是非常喜乐的和我们分享。而且就在最近，包括在最近他们其实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他们原来的差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供应他们，造成他们的当一个工作签证即将到期，加上孟加拉局势目前不稳定，让原来他们只需要花很少费用就可以把签证办下来，现在这个费用要提高很多倍，这么一个情况让他们甚至无法在那边这样一个生活下去。可能这么一个情况放到我面前可能我们哭都来不及，是不是？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从他们分享中给我的分享，他们就只有喜乐，他的那种喜，因着他的那种喜乐给他们心灵也带来了很多的平安。真的，我从他的这样一个分享中，一个比我瘦小一个分享中，他的喜乐真的很能感染到我们，也能感染到我们当时学习的一起学习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能感到他的喜乐，也能感受到他的平安。然后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这边的众人就是指外邦人，也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我们知道谦让的心就是主耶稣的心，和前面提到的有阿爹和寻路基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想如果他们俩彼此都有一些这样一个谦让心的话，可能也就不会产生让保罗所担忧的这样一个纷争的事情。其次，这个谦让的心和前面提到常常喜乐也有关系，因为骄傲的心令人焦躁不安，而谦卑的心却能常常喜乐。后面经文又说到 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是因为是我们应当常常喜乐并长存谦卑之心的理由。我们想主已经进了，我们一切今生所受的损失、逼迫、困难，为主所受的各种不合理的待遇和痛苦，可能都不会持续太久。我们众人需要存着一颗谦卑和喜乐的心，等候他的再来。当我们都满怀如此盼望，怀着一颗谦卑喜乐心等候的时候，那份属天的平安也就临到我们，属天的平安就临到我们。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保罗又开始交代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其实可能从我们主观意识上，我们不爱挂虑很多的事情，不爱挂虑很多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挂虑，总是有很多理由成为我们这样一个挂虑的原因。比如说孩子的成长、健康问题、工作问题，甚至这样一个经济的缺乏，都会令我们挂虑。但是神却吩咐我们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此时我们需要相信神不会吩咐我们做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他既然叫到我们，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做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也许弟兄姐妹会说，我什么事情我可能很多事情都不挂虑，我有一件事情让我放心不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特殊的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又延伸了一件又一件让我们挂心的事情。所以说很多事这样挂心的事情就加多起来。我们这边提到一无挂虑的意义，并非我们不做工不负责，而是不凭自己负责自己担忧。神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而是要我们学习在困难中学会依靠，学会交托，学会仰赖神的恩典，勇敢而不挂虑的去忠心前进。所以一无挂虑等于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重担是神不能担当的。我们之所以挂虑，还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还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重担和忧虑交给主。我时常会想起在前几年前，主弟兄到我们堂正道引用一位牧者说道，世界再大，没有大到哪一件事上帝所不能管，世界小，也没有小到哪件事上帝不愿意管。只要我们有，只是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交托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希望可以激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以此为鉴，学会真正的交托。因为我们只要交托了，我们得到好处是什么？经文马上就给我们兑现，说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呢？耶稣保守我们的意念又是什么样的意念呢？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出人意外的就是神的，是人所想不到的或者领会不到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总是有一些意念，有一些所求，当我们这么忠心求的时候，神就会把那出人偏的意外的平安和意念赐给我们。因为这份平安不仅关乎我们的身体，更关乎我们的心灵。所以经文提到，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可见这份平安不仅在身外，更在于心内。因为我们正常的意念是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是神所赐的平安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他在主里能够平静安稳，不受外界的纷扰而不安。尤其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我们肯定会充满各种的困难。 因着我们的心意得蒙保守。我们知道我们祈求是我们的权利，但神要怎么成就是他的主权。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做事不仅不误时更不会误事，不仅不误时更不会误事。所以说在任何的境遇中，我们都有主所赐的平安，就像标题说的那样，我们要靠主喜乐心灵平安，靠主喜乐心灵平安。那这种平安是借着圣灵而来的一种内在的宁静，它是我们确信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神的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积极做工，使我们得益处。第二个是当我们在祷告中把我们的难处交托在神面前时，这种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让生活的忧虑和伤心的事情扰乱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第三个是当恐惧和焦虑再次袭击时，祷告祈求和感谢就会把我们再一次带进神保守的心怀意念的平安里面，我们就会诚心感到稳妥，并且在主里感到喜乐。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践行主道生活平安。上面几节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世上的事情挂虑，凭着信心交托给神，神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不但这么说，保罗说我们不但这么说，我们还需要付出相应的行动。于是在经文中有列出了八项内容，说出了你们还要思念这些。思念这边思念可能和我们正常的思念不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思念是指基督徒的思想被下面这八个词所代表的东西充满。我们脑子里面想什么，我们说的做的也会是什么。他们若经常思念这些事情，他们便会转为他们的这样一个心思意念。我们经常思念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就会成为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思想神的时候，便自然而然能在属灵上有所收获。所以说我们在这再次保罗也更具体的列出一些应当思念的事项来勉励信徒。这八项有代表性的品格：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可称赞的。其中这些品格并非单是对基督徒的要求，而是许多文化和社会所推崇备至的这样一个素质。事实呢也是如此，但基督徒需要特别的将他们能够行出来，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完成这样一个责任。我们先看那个说到凡是真实的，真实是基督徒与神共有的这样一个属性，是所有信徒的这样一个特征之一。真实它包括待人、行事、言语、盼望等，这一切都应当真诚。看见别人如何在神的面人的面前里面里外如一，言行相符，就应当去思念或者去效法。这是第一个，凡是真实的。第二个就是可敬的，一切引人敬重的事情，使人佩服的事情，我们都应当去思念。有时看见别人的作为，我们会从内心中敬仰，那时我们应当思想他们的行事为人为何会受人敬仰，这是可敬的。下面是公义，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公义的形式就是完全没有偏私或体贴人意，只站在公正的地位上，照着真理而行。公义不但用于待人，有时候也当用来待自己。凡以公义的表现都是我们应当思念的。论及信徒应当以公义为护心镜 为护心镜来遮胸，表明信徒中应该常存公义。下面一个是清洁，这指道德上的纯洁而无罪，就是指没有沾染罪恶的，不含罪恶的成分和动机。保罗曾经劝勉提摩太说，要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要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下面一个是可爱，可爱不是指我们人长得可爱，而指令人羡慕的这样一个信徒的这样一个生活，令人感到羡慕，使人感觉可爱，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想我们的生活会令那些没有信的人感觉到羡慕吗？我们来想一想。下面一个是有美名的，这美名不是指引属世的地位财富而有这样一个 名声，而是由于上面我们刚刚提到的真实可敬公益清洁形式，公益可洁形式而有这样一个名声。人若因美德而获得美名，就表示他的品德并非只是偶尔出现一次，或者说只在少数人面前有好的一个见证，而是经常或者说随时都有好的一个见证，且被多数人所承认，看为实在的。等于这样的形式，我们也应当去思想他的美名，为什么他一直有这样的美名，为什么美名这样一个名声在他的身上一直反复这样一个出现。这个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德行是什么意思呢？德行是指因对他人的宽厚而受众人认可的这样一个品性。称赞就意味着道德和灵性得到赞许。这句话并不限定是指自己人或者别人，不论是自己的德行或是别人的德行，是自己受称赞或者别人受称赞，都是该我们该思想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思想一个真正的原因，德行和称赞。然后他们说到，基本说到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知道思念它有计算，有思想考虑和决断这样一个意思，但我们若多思念属天的品德，思念神所需要我们，神所喜欢我们所追求的事情，那么就因此思念属天的这样一份喜乐。就像加拉太书6:7-8说，人种的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得到的也是什么。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若多思念属世的事情，那么结果可能会陷于这样一个痛苦和忧虑之中。如果我们去追求属世的财富，可能带来的是多一些是嫉妒、贪心、痛苦和这样一个争斗。反之，如果我们去追求属灵这样一个生命的成长，虽然我们可能遭遇一些困难，但我们好像一颗喜乐的种子种了下去，到时候它就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来。事实上，每当我们对真理认识有新的这样一个领悟和这样一个亮光的时候，对灵性心理有这样一个新的长进的时候，必然在心灵中会享受到一种出人意外的这样一个喜乐。我们看最后一节，保罗再一次说以自己为圣徒的榜样，以他自己为圣徒的榜样。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就曾经说过，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意思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劝信徒，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基督的样式，是主所看为美好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都要思念，都要思念的去做，如此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必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他这么说，他也这么去做的。所学习就是指保罗所留下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模范，所经受就是保罗有属灵的粮食和真理的亮光，所听见就是保罗从主耶稣那里有神所要传的信息，并且他所讲的一切都是造就人、让人得益处的。 所看见，就表示保罗将自己从神所领受、所传讲的实践到实行在生活中，信徒从他身上能够看见榜样。保罗说：“你们要效仿我，你们要效仿我。”这不是指他的骄傲，我们要效法保罗，在他的生命中效法耶稣，最终效法的方向就是耶稣。所以说，我们往往听了道，我们可能很快会忘记这样一个讲到的内容。我们读经，我们却不去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查经讨论经文的意思，我们却没有将其活出来。我们单单听到读经，甚至明白神的道，我们都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是因为我们活在罪中，通过我们的服事奉献来交换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赐福，不是这样子。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神走进我们的心意里面。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神走在我们的心意里面。我们必须将神的道实践在生活中，如此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了。平安在神的手里面，有神同在就有真正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谁都无法夺去的。最后我还想分享在那次学习中和另一位宣教士和他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交流，来接受我今天的分享。仍然是十月份，当时和一位来自山东，目前在新疆已经服侍了5年的这么一个宣教士交流。当时他的一个回应给我很大的这样一个触动。因为刚进入合场，他们可以说和那边的这样一个语言文化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异，让他们感觉在那边无所适从，可能也完全找不到自己这样一个方向。他们当初所设想的那些施工也都无法展开。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周围有一些宣教士，他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这些宣教士他们甚至过去了这样一个躺平的生活。什么躺平呢？就是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彼此在一起聚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到那边其实应该是传福音，应该是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样子。但是因着那边呢，可以说很多时候困难重重，阻力也很大，很多时候他们就过去了这宣教士们他们自己这样一个在一起聚会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但是这个生活绝对不是这位山东这个宣教士他所想的。于是他就决定将来禁食祷告40天来寻求神的旨意和帮助。他祷告说：“主啊，你亲自将你的感动和负担，他说我你亲自将你的感动和呼召放到我心里面，如今我也愿意回应你这份感动和呼召，我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我该怎么办呢？我也应该像旁边那些外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和他们一起躺平吗？我们就彼此换一个地方聚会吗？我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吗？”他不是的，那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求你给我更多的这样一个智慧、勇气和信心，让我到这个地方来为你打个美好的仗。然后他就开始进行这样一个40天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当进行到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附近有一位姐妹来看望他。我们知道已经1个月没有吃饭的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身体肯定会出现一个暴瘦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当然这个姐妹安慰道，她说：“弟兄啊，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你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才有可能。”但这个弟兄的回应让我现在，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吃饭的过程中交流的，这个弟兄的回应 让我现在可以说都记忆犹新，这样子。他就说，姐妹，我到这边是来传福音的，是来开辟神疆土的。如果这些事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干什么？如果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干什么呢？记住这一个简单的回应，让我的感触非常深。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听到这样一个回应，如果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干什么呢？你们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想法？你们马上谈到的时候，你们彼此可以谈论一下。感谢主，在接下来的时间，神也给了他很多的带领和帮助，让他在那边的施工也慢慢得以展开。因着他进行主的道，上帝也慢慢给他开辟了合场，让他心情蛮有平安。如今他可以说已经非常适应那边的生活了。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父一轭，靠主喜乐，来践行主的道，来寻求真正的平安。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仍然是今天的献唱主的平安。
Thank you.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那段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看到经文中我们真的平安在哪里？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吗？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吗？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离了你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平安来自于你，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的源头。主啊，我们只有也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生活中，我们都要多多思想属天的事情，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那些和永恒生命没有意义的事情所缠绕所缠累。让我们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多多来思想你的事情，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在家的生活中让我们可以更多来践行你的道，让我们不仅我们听到，不仅我们这样一个查经，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更好的能够行出来，让我们可以活出来让人羡慕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的言行举止真的与不信的人不一样。请你特别怜悯的保守我们。我们看到也在这样一个圣诞节期，我们看到外面的圣诞氛围已经变得很少，但是主啊，请你将你那颗火热圣诞之心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自己，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家里的祭坛，让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畅快的来庆祝耶稣你基督降生大喜的日子。请你特别怜悯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坏，因为我们的心是属你的。请你将那份属天的喜乐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受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而变坏。请你特别的怜悯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这样一个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感谢主，今天神借着弟兄把这一篇道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了解平安的真谛是什么。弟兄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使徒保罗强调的，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才能站立得稳。在主里面是我们信仰的一切的根基，如果没有主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说主不在，我们永远都无法站立得稳啊！所以这里面今天特别一个平安的真谛特别强调的是，一定是在主里面才能 站立得稳啊！另外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同心，是不是？如果不是在主里面，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行事为人，我们无法能够同心。就算在初代教会，这个同工们同样有这样不合一， 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追求同心合一啊。所以这个平安的真谛，在一个首先在主里面啊，靠主站立得稳；第二个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同心，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真喜乐，在主里面我们才有一颗谦让的心，是不是？如果不在主里面，我们谁也不愿意认识让谁，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在主里面我们才能谦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思念美事，思念美好的事情，就是天上的事情哦。我们弟兄也讲出了当时保罗提出来的八件事情，我们要思念这个，对吗？另外就是一个要有效法的榜样，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都能在主里面站立得稳，在主里面同心啊，我们去思念美善，我们有颗谦让的心，我们有一颗这样一个常常喜乐的心，就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对吗？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啊，弟兄也特别强调的，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去践行主道。我们讲的再好听，我们再站在属灵的高度上讲出来没有用，让人看到我们很属灵，但我们行出来是不是属灵呢？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这个要行在主的心意当中，我们才能去领受到从神而来的这样喜乐和平安。所以最后弟兄用了宣教士一句话，也让我首先让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如果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有一个好身体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大大小小的地方有很多事，健身呐、啊，有一个保健呐、啊，是不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想到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去保健，去吃保健品，去锻炼，才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精力出去旅游，出去玩，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今天宣教士弟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有一个好的身体，确实如果我什么都不能做，不，所谓说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不能为主做些事情，对吧？不能在主里面我们去建设好我们神的家的时候，你有再好的身体有啥用呢？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用神的道，真的我们学神的话语，我们去祷告，我们去查经，目的是什么？要在生命中行出我们神的道来，这是最最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也特别感谢弟兄把这样一段经文当中一个主旨就告诉了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去在主里面站立得稳，我们在主里面追求同心，我们有一颗谦让的心，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有一颗愿意去寻求美事，思想美事的事情，并且我们要做别人的榜样，努力去践行神的道特别感恩，谢谢弟兄给我